三法司正堂冯世刚，你别看官不大，权力可大。怎么叫三法司呢？刑部、督察院、大理寺，就是这三家。凡是朝郎、驸马、公伯、王侯、八大朝臣、文武官员，犯了罪都得经他审讯。三法司的正堂叫冯世刚，这冯的老爷还是魏征的亲戚，魏征的老女儿就给了他了。此人出身是孝廉，文武全才啊，岁数不大，倒有个清官的名啊，颇受李世民的赏识啊，因此让他掌握了大权。现在冯世刚提带辽袍来到八宝金殿，跪倒施礼：“陛下在上，臣冯世刚给陛下问安。”“冯世刚，臣在。方才到翠云宫，你去了没有？”“臣去过了。”“现场你都看过了吗？”“啊，臣都看过了。”“好，既然如此，朕给你一道圣旨，命你审问薛仁贵，一定要秉公而断，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听见没有？臣遵旨。”“下殿去吧。”冯世刚下了殿了，怀抱圣旨回到三法司，命人把薛仁贵押进大牢，另外告诉老头想什么办法让他明白过来，要不没法问呢。那块怎么就薛仁贵咱不提，单表冯世刚把圣旨供好，回归内宅。这时候晚饭就已过了，屋里掌上灯了，冯世刚往书房里一坐，唉声叹气。接手这个案子不好办，他心里很明白，他这么一琢磨，究竟这事是怎么回事呢？成亲王是皇上的叔叔，一国的太上皇，他不可能害薛仁贵，那么没害薛仁贵就是薛仁贵犯了罪，薛仁贵怎么敢犯这个罪？他吃酒吃的再多，再能乱性，他也不敢调戏公主啊。如果像成亲王所说，搂抱公主强行无礼，那玩意儿众目睽睽能吗？你说不能，公主可死了呢。成亲王说了，亲眼目睹啊。哎，这个事儿可不好办。他一想，薛仁贵我可认识，我们俩交情还不错呢。那个人人品端正，一向不近女色，他怎么能就这么样胆大妄为，说变就变得这么快？哎呀，冯世刚又一想，这个案子皇上说了，叫我秉公而断。怎么断？我要把薛仁贵断赢了，肯定得罪成亲王，那老头都哭坏了，那是太上皇啊，翠云公主那是皇上的妹子，如果叫那一方要输了，早晚成亲王一不高兴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那话再说回来，我要让薛仁贵输了，他一想也不好，薛仁贵本身是平辽王，立下汗马战功，妇孺皆知，全国没有不知道的，连国外都知道有这么个薛仁贵啊。说他家里头有多少人咱不提， 薛仁贵教的人太广了，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那是他干爹，鲁国公程咬金也是他干爹，开膛的老将没有不跟他好的，东床驸马秦怀玉、扫北王罗通以及所有的英雄都是他的把兄弟。我要叫薛仁贵输了，这帮人就得把我吃了。哎呀，哎呀，难哪、啊、难哪、啊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啊？上任不久就接手这么个官司，哎呀，难死了。他正然唉声叹气，他夫人来了，就是魏征的老女儿。这夫人非常贤惠呀、啊，听说丈夫这么晚回来接手个案子，她不放心，夫妻二人要谈谈。等夫人坐下就问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冯世刚心里堵了个疙瘩，就把方才的事儿向夫人说了一遍。夫人听完也挺堵心，但是她劝丈夫，你呀不要为难，皇上不是说了吗，让你秉公而断，你把公字拖到手心，有理就是有理，没理就是没理，咱也不管他成亲王，也不管他平辽王，既对得起我们的良心，又对得起皇上，那才行啊。这夫人这么一劝呢，冯世刚不住的点头，对，还是你说的对啊，现在薛仁贵还昏迷不醒，等他明白过来，我马上升堂。正这么个时候，门上的人进来了，回大人，他这个他怎么回事，吞吞吐吐，有话就说嘛，成亲王来了啊，你再怎讲，成亲王李道宗来看您来了，现在何处，就在府门外头，请。冯世刚就一愣，那成亲王看我来，这是太阳在西边出来的，就我这官比芝麻粒大不多少，他怎么能看我呢？不用问，其中必有隐情，他赶紧让夫人回避，把这屋重新收拾收拾，穿好朝服列队迎接。往外头一看呢，成亲王穿着便衣而来，跟着他的就是那张仁，另外几个抬轿的，剩下亲兵卫队一概皆无，看那意思十分秘密。冯世刚赶紧跪倒在地，刚要说接王爷，李道宗一把把他拉起来，冯大人到府中一叙，是是是，你往里请。二人携手揽腕来到内宅，冯世刚让他坐下，重新跪倒施礼。成亲王是对他非常客气，世刚啊，赶紧坐到我身边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是，不过有王家千岁在此，我哪敢坐？哎，坐下来方便吗？这冯世刚仗着胆子坐到成亲王旁边，李道宗未曾说话，把大嘴一咧，先哭开了。世刚啊，我女儿死的太惨了，你是没看见，如果你要看见薛仁贵那种狂态，能把你鼻子都气歪了。你说我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啊，现在皇上让你审问此案，我不要求别的，我就要求你秉公而断，一定给我女儿报仇。冯世刚这心也挺难过， 赶紧站起来。王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秉公而断。薛仁贵要干了这组事儿，绝跑不了，法网难逃，该什么罪就是什么罪，一定给翠云公主报仇雪恨。您呢，就不用往心里头去了，何必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嘱咐我这个事儿呢？
不，不啊，我怕万一有个变化呀。史刚，我可委托你了。你想方设法也得叫孤王我的官司赢了。
冯世刚是笑脸出身，有学问，眼着毛都是空的。他一听程西王这句话，脑袋里唰一转个，就明白了六成，就知道这里头有文章。心说话，你女儿真是薛仁贵打死的，你亲眼目睹，你怕他有什么变化？还用得着来嘱咐我吗？怎么还叫我想方设法把薛仁贵定成死罪？言下之意，要不想方设法，这事定不上。看来你心怀鬼胎呀，这是。但是冯世刚心里这么想，脸上没有带出来，不住的点头。好，王爷放心，一会儿我就升堂。
石刚啊，为了给我女儿报仇，我拜托你一回，不能白叫你费劲。来呀、啊，
张仁过来了，在袖子里拿出个礼单来，往桌上一放。
石刚啊，这是本王一点心意，你收下。
冯世刚没用手接，但用眼睛这么一看，上头密麻麻写了一溜。头前这几样：聚宝盆一只，金如意两对，夜明珠五颗，白银五万两。再往下他就没看了。冯世刚这脑子呜，比桌子面还大。什么原因呢？就这些钱他想都没敢想。你别看他当了三法司正堂，他手里头一颗夜明珠也没有，什么叫聚宝盆他没见过。就这礼单上开列这些东西，如果自己要瘦下，摇身一变，那是无穷的富贵。这玩意儿能不动心吗？另外能不感到吃惊吗？那成亲王，你心里要没鬼，干什么这么重贿？这不是拿钱买我吗？方志刚一想到这儿，手脚冰凉，脸也变色，扑通就跪下了。王爷，臣不敢收，您赶紧把礼物拿回去吧，这要叫皇上知道，我的前程就保不住了，好一好，我这条命也保不住了。
哎，
冯大人，难道你连孤王我都不相信吗？我是谁？皇上又是谁？那是我亲侄子，我给你的钱，他敢怪吗？要怪他就怪我，他不能怪你。再者一说呢，这是本王一点心意，我花钱没别的意思，就打算给他妹子报仇，他不乐意什么？哎，你就放心大胆收下吧，拿去吧。
不不不不，王爷吓死我，我也不敢收。您放心，我就不收礼，该怎么审我还是怎么审，该怎么定还是怎么定，这礼物我说什么也不能收。
成亲王劝了半天，冯世刚就是不收。最后成亲王急了，站起来啪把桌子一摔：冯世刚，别给脸不要脸，难道说我太上皇还打你的溜须吗？哎，你收也得收，
不收
也得收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这场官司你是非给我断赢了不可，如果要给我断输了，小心你的狗头。啪一甩袖子，他回府了。方世刚在这跪着就傻了，成亲王什么时候走的，走了多半天他不知道，还是仆人告诉他，大人别跪着了，该起来了。
冯世刚坐下，把脸上的汗擦擦，瞅着这个李丹，心说这可怎么办吧？这官是真不好当啊！特别是成亲王说的那几句话有多狠毒，不管怎么的，还得给他断赢了。我的娘哎，这里边是肯定有鬼呀！这叫我怎么办？他也没心升堂了，急得满屋乱转。正这时候，夫人又来了。刚才回避了，来客人了。成亲王一走，夫人不放心，赶紧过来问了。方世刚口打鼾声，把刚才的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。另外把李丹往前一递，夫人你看看。卫氏夫人从头到尾把李丹看完了。那么老爷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我方寸已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老爷你不必为难，要听为妻我的话，带上李丹马上进宫见皇上。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，咱也不能说王爷有鬼，咱没见着事实，不能胡言乱语，就把这李丹叫皇上看看这是为什么，然后回来升堂问案，该怎么问我们还是怎么问。成亲王该的有理就是有理，没理就是没理，这样我们心里头是问心无愧呀。这件事儿你要不跟皇上说，蒙军作弊呀，这还了得吗？你的官声一败涂地，留下万人垂骂，猪狗都不如啊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夫人啊，这可使不得呀。
为什么？
你想想，你刚才还说过
他是皇叔啊，那是太上皇啊，我当着他侄儿告他叔叔，
这事儿妥当吗？
就李世民嘴不说什么，心里恨我不？就表面准了，什么也没说，将来能不找我的小脚吗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就这件事情闹实了，他能把成亲王如何呀？成亲王还是成亲王啊，我受得了吗？过三过五，那李道宗那坏水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你我夫妻死无葬身之地呀、啊！冯世刚左右为难呐、啊，把自己心里的话跟夫人讲说一遍。卫氏夫人那非常贤惠，另外也通情达理，她就主张叫丈夫拿着礼单去见皇上，这是唯一的上策。如果你不见皇上，就说你贪赃卖法，徇私舞弊，将来不但罪责不轻，而且官声有碍。这冯世刚呢就不愿意去，他怕得罪成亲王。为这个事儿，夫妻两个人就口角起来了，越口角越厉害。最后夫人站起来，好，我呀不能跟你再说什么了，你是个贪官，我错翻了眼皮把你看错了，现在我就上我爹家里去问问我爹，这份礼单该不该交给皇上。他爹就是左班丞相魏征啊，
夫人说完了转身要走，可把冯世刚急坏了。等一等，这个事情怎么能跟你爹说？夫人呐，你可不能去。这夫人还挺命，非要走他就非拦着。坏了，光注意说话没注意脚底下，夫人被门槛子绊了一下，这身子一摘呗，脑袋正好撞在墙上头，当时就没气了，把冯世刚吓得，
夫人，夫人呐！
命令丫鬟婆子把夫人抬到屋里头，赶紧把大夫找来调治伤症。嘿嘿，你说摔这下没觉着怎么的，结果是绝气身亡。这就说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有啊。冯世刚一看没审问薛仁贵以前先搭上个夫人，简直是痛不欲生啊，搂着尸体他这种哭啊。可哭罢多时，冯世刚把当事人全找来了，向大伙做了个揖，各位，我要求你们嘴下留德呀，这件事情切莫声张，我们夫妻口角不假，我没意伤他，他是自己摔倒的，在场的人看得清楚，我希望你们先别传出去，容我把薛仁贵这案子审完了，我再给他料理丧事。冯世刚说完了，每人给了30两银子，这条人命的事儿就暂时封锁起来了。但是冯世刚啊，六神无主啊，在屋里的背着手转了转，他一想，非得撬开薛仁贵的嘴，这玩意儿才稳妥呢。让薛仁贵的口供跟成亲王李道宗要求的一样，给翠云公主报了仇，我想皇上也高兴。不是这样的话，这成亲王我得罪不起呀、啊。往后我这官还当不当了？我这条命还要不要了？冯世刚想到这儿，咱们书中代言他就有了偏见了。问了问，现在什么时候呢？回大人，已经定了更了。嗯，薛仁贵明白过来没有？啊，早就明白过来了。好，传点下去，准备升夜堂。大事，升的是夜堂。再看冯世刚满身朝服，升坐宫位，八班人役分立两旁，来啊，审问薛仁贵。